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我来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阿们。默想今天的经文话语的时候，想起了过去有人去的歌曲，歌名是《我的人生是我的》。那首歌的第一节歌词是这样的：我的人生是我的，我的人生是我的，就那么交给我吧。我的人生是我的，我的人生是我的，我能为一切负责。亲爱的父母，父母对我的要求太高，有时候很难承受，也需要跟从。因为我没有去不让我去的地方，不让我做的事我没有做，我总是被夸为温顺的孩子。你们喜欢那样吗？像养育花草一样，以为可以随父母所愿吗？然而我现在要说，父母给我所有的爱，我还是觉得惋惜。不要任由我的心灵蒙上阴影。我的人生是我的，我的人生是我的，那就交给我吧。我的人生是我的，我的人生是我的，我能为一切负责。父母的作用是让子女端正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子女非常小的时候，父母的作用一定要是一个好的养育者。这个时候，孩子要在全方面得到父母的爱和照顾，才能够成为拥有宽容人格的人。子女临近幼年期，父母给子女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训练。除了人格性的对待子女以外，子女也是看着父母的生活而成长，特别是他们要看着父母的背影而长大。所以这个时候，父母需要给孩子们看到一个正确的榜样，这个时期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很重要。子女如果进入到了青少年期，子女父母要成为子女的好的相谈者。父母的想法不是强迫给子女，而是要充分的听子女的想法和计划。有的时候即使不能够接受那个内容，也要好好的听。还有子女临近了青年期，子女对父母的人生一定要成为他们人生的同伴者。通过这样的过程，子女不仅成长下去， 父母也随着子女一起成熟。然而不管是怎么多么优秀的父母，父母不能够介入子女所有的人生，也不能够给子女所有的事情提供正确答案，因为父母也是有限的人。虽然子女通过父母来到世上，因为神造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创造，我们都走各自的人生路。有的人走的路成为别人的垫脚石，也成为里程标，作为他人留下的是一个正面的教材，而有的人所走的人生路成为他人的绊脚石，也有人他的人生有可能成为一个叉号，他的人生留给人的是一个反面教材。然而无论我们过着怎样有意义的人生，又无论我们走着多么有价值的人生，得到永远的生命不能凭着人的努力和能力。今天经文当中介绍一个人，他误以为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永远的生命的问题。这个内容也记录在共观福音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都有记录。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他是怎样的人？十八节上半节如此见证。有一个官问耶稣说，经文当中登场的人物是一个官。官这个词的希腊语是 archon，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指统治者、头头、领导者的意思。因此会堂长、法利赛人的领袖尼哥底姆、犹太人的官、职权者都被称为阿尔昆，甚至在启示录当中称呼耶稣是地上的君王，使用的用语也是用的阿尔昆。于是这个人呢，就是当时由70名大祭司组成的犹太人公会山海林公会的会员，相当于如今的韩国的国会。马太福音当中对这个人有如此的描述，那少年人说他的产业很多，可见他不仅是高官，而且他还是个少年。以前的先知们讲到几条使人生变得不幸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中了科举，出人头地。现在的人们想尽早取得成功，对这样的人通过言论和媒体报道成了人们想要效法的榜样。少年登科或者少年得志是引导他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加速了他人生走向堕落，那是不得而知的了。然而这个人是个少年，表达这个少年的形态使用了知晓的形态，正如牛犊、小狗、马驹都是指小的牛、狗、马的形态。当然小提琴是指小的提琴，因此这个人相当于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也可以说是最年少的国会议员。关于这个青年的描述，这并不是全部。经文23节描述说他很富足， 很的副词说明他拥有非常多的产业，达到了难以承担的程度。因此这个青年不是单纯的家庭富裕，而是指他拥有极多的财物。不可能是因为得到了父母很多的遗产，或者中了巨额彩票，他的富有不是瞬间可以达成的。然而又不同于他头脑聪明，毕业于一流大学，年纪轻轻就坐在高位，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个青年他拥有了一切。对于这个青年的描述，这并不是全部。马可福音10:17上半节关于耶稣和这个少年见面的场面有如此的描述：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耶稣与同行的人走在路上，这个青年跑来跪在他面前。耶稣尽管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却是当时最贫穷的团体之一，出生于一个木匠的儿子，不是出生在温暖的房间，而是出生在马槽里，不是舒适的床上，而是牲口吃饭的槽子，躺在马槽里。他接受的教育也不比他人多，不要说什么官职，和那种人也没有什么深交情。从表面上看，耶稣只不过是贫穷的求道者，用如今的描述就是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案例为牧师，是在农村牧养很少信徒的一个传道士。另外，身上穿着的西服已经褪了色，也没有及时清洗。当时耶稣的外表与此没有什么不同。拥有的越多，然而尽管如此，这个人向耶稣跪下来。拥有的越多，越是坐在高位，越是难以向他人低头，因为已经习惯于他人向自己低头，自己向人低头显得伤自尊，认为是羞耻的事情。列王记下5章，有个亚兰人，也就是叙利亚的将军乃曼的故事。他得了大麻风病，听到他妻子的以色列女仆的话，为了治病来找以利沙先知。乃曼将军骑着马，带着士兵来到了以色列。来到以色列家门前，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他从马上下来。乃曼将军因着他自己的大麻风病从叙利亚来到了以色列，然而他并不想低头。而伊丽莎先知虽然有邻国的将军来到，伊丽莎也没有露面，只是派人传达说让他到约旦河里沐浴7次，身体就会复原。乃曼将军看到伊丽莎都没有露面，感到非常气愤，说我们国家大马色的河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河水更好吗？然后想要回去。然而他接纳了 部下的直言相劝，到约旦河沐浴了七次，皮肤干净了。强国的将军为了请求找到弱国的人，是需要拿出勇气的事情。对他来说，低头就意味着在说诉说自己的软弱，请求帮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极其伤自尊的事情。经文当中，这个青年跪在耶稣面前，与乃曼将军去找伊丽莎也没有什么不同，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表面上来看，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这个青年如果直到那时为止，他的生活用歌来唱，大概是这样的内容：我的人生是我的，我的人生是我的，我可以为一切负责。这个青年来到耶稣面前问，十八节如此见证。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年轻又有社会地位，极其富有，看上去又不失谦和。如今这样的男人，这样的女人，对于他人来说是可以说是上社会上阶社会的顶层上流层的人，然而他却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于永远的生命的问题。这个官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当时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公会的官吏，富有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称呼耶稣，除了少数的人以外，大多数都看耶稣的外表，对耶稣表示轻视。当时没有跟从耶稣的人们认为耶稣是贪食的人，喜欢喝葡萄酒，认为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至少这个青年并没有这样看待耶稣。耶稣反问这个青年，十九节如此见证。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结合这个话语后面的内容加以说明，意思就一目了然了。这个青年极力想过正确的生活，并为此付出了努力，因此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神所定的高度，他以为达到那个高度就可以得到永生。在此当中，耶稣他知道了一个叫耶稣的人，他把耶稣看作是与自己处于同样的宗教水平的人。他认为耶稣有可能会认可他为义付出的努力，也有可能夸奖他。这里所说的善，并不是指单纯的善良，而是指眼睛所看不到的永远的意思，真理、永远的生命、圣洁、公义等。因此，耶稣的反问毅然指出，属灵的永远的一切都来自于神，不可能出自于人。接着20、21节如此见证，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大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诫命是指十诫命当中的第七、第六、第八、第九 和第五诫命，也就是指从第五到第九诫命。十诫命分成两部分，就是第一到第四诫命是针对神的诫命，第五到第十诫命是针对人的诫命。犹太人们认为遵守关于神的诫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六岁就开始学习律法，因此耶稣讲到关于人的诫命，而这个青年相对于对神的敬命更加热衷于遵守关于人的诫命。这个青年说，关于人的诫命从小就都遵守了。马太福音当中，这个青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非常有自信的回答。这个青年的永生观用歌来表达是这样的：我的永生是我的，我的永生是我的，我可以为一切负责。如果耶稣对于十诫命之中关于人的诫命从小就都遵守，而且有自信的人根据耶稣重新解释的诫命再问他，若用登山宝训的表达来问他，他的回答可能会不同。我说，你说遵守了不可见人的诫命，然而怀着人念看女人就是已经犯奸淫了，你一次也不曾有这样的时候吗？你遵守了不可杀人的诫命，对弟兄动怒，或者说弟兄是愚蠢的，讽刺那人就是杀人，那样的人将进入地狱之火当中，你一次也不曾那样吗？你说遵守了不可偷盗的诫命，你虽然不曾偷过他人的东西，可是一次也不曾使他人的物品受损失吗？你所拥有的全部都是用正当的方式做工得到的吗？你说遵守了不要做假见证的诫命，到现在为止一次也不曾说谎吗？你说遵守了孝敬父母的诫命，当给父母的献给了神称为割耳板，你一次也不曾回避对父母的义务吗？耶稣如果这样问这个青年，他可能就会低头哑口无言了。对人的诫命如果没有完全遵守，比这更严格的要尽心尽意完全遵守神的诫命就更不需要多说了，不可能完全遵守。对于这个青年而言，有比是否能遵守神的诫命更大的问题，就是对物质的所有欲。关于这部分内容，下一周将详细查看。耶稣对富有的青年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个青年如果听到耶稣的话，把他所有的财产分成均等的四份，四分之一用于捐赠给救济机构为社会使用，四分之一用于教会奉献，作为传道的费用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道，四分之一用于残疾人和非残疾人共同生活的社会而使用，剩下的四分之一用于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贫穷的人，与想要帮助的人分享。如果耶稣再来，耶稣会对他说，你完成了救赎， 从现在开始可以随便生活吗？不是的，永远的生命并不是因为人守诫命，并不是凭着人的努力可以得到的。这个少年说从小就遵守了律法，守律法并不是为了除去自己里面的世俗的价值观，期盼永远，为了成为像神的神的儿女，而是为了他显明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宗教人，为了显明自己有多么义，是为此的自我包装和自我夸耀。我们三周前查看的去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法利赛人是这样祷告的，18:11-12，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法利赛人站着祷告，认为自己与他人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个法利赛人遵守诫命，并不是由于爱神，并不是为了服侍神，只是想向人夸耀自己的宗教性。约翰福音15提及了耶稣所说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枝子若不依附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出果子，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枝子离开了树，无论下什么决心，无论如何努力，能结出什么果子呢？即使结出了什么果子，也是与这个树无关的果子。同样，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若不依附于永远的葡萄树，那么要结出生命的葡萄树的果子是做不到的。虽然结出了果子，都是属于世俗的价值观的果子。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之后如此说，约翰福音15:10如此见证，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守诫命就是在主的爱里。神命令我们守诫命，是为了恢复我们按照神像、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原来的模样。因此，诫命并不是为了束缚和压抑我们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我们效法神而存在的。不是为了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而守诫命，而是为了符合得到永远生命的神的儿女的身份而守诫命。两周之前我们分享的话语讲到，若不像一个孩子接受神的国，就绝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孩子的生命绝对取决于他的父母，孩子100%信靠父母，没有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托给神的人，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在与耶稣的对话当中出现的富有青年也是如此，他误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守律法 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大多数都像这个富有的青年一样，以为通过守律法以及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神所给予的礼物，不是人凭着努力可以得到的结果。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信靠自己相信主得到神的国的想法是对的，可是这个框架是对的，但其中试图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填充。我们对于我们的外表无论怎样改变，无论如何装饰，我们只会散发世上的气味。然而我们的里面如果用真理、生命、义和圣洁来缔造的时候，我们就会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亲爱的教友们，我们在所有的生活的位置上只以神为我们的力量，为了过好符合神儿女的生活，为了成为散发基督馨香的基督徒，要成为守神话语的人吧。这不是出于我们的夸耀，也不是因为看世上更好想要拥有更多。不要忘记，这是我们作为有永远生命的神的儿女应当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如此唱歌：我的永生是从神而来，我的永生是从神而来，请为我在地上的生活和死后负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找耶稣的人们看起来拥有世上的人所拥有的一切，他年轻又坐在了人们想坐的位置上，也有人们仅次于神的很多财物，然而耶稣说他的人生还有缺乏，不够充分。他误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和自己所拥有的可以过神所愿的生活，他认为作为神的百姓可以享受永远的生命。感谢神使这个话语成为我们的勇气，并给我们警戒。感谢神通过话语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神的百姓，得到永远的生命，正如这个青年。感谢神不要让我们想凭借自己的行为得救。虽然我们是得到永远的生命的神的儿女，并没有过符合神儿女的生活，也没有盼望神的国，然而反而羡慕这个青年的富有。我们对于自己的外表感到不满意，甚至感到失望。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不显眼，或者想要坐在更理想的位置上，情况不理想而感到怯懦，因为比他人拥有的少而感到羞愧，进而回避人。神啊，神将独生子给了我们，并通过他钉到十字架上的方法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神把独生子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呢？与给予永远的生命的神同行，愿顺从神的话语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感谢。我们遵守神的话语，顺从神的话语，并不是为了夸耀我们自己，而是以神的力量而生活，让我们走符合神儿女身份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